欢迎收听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的国语节目及广告《移工快易通》。远道而来成伙伴，做会怕别最心安。我们将分享与移工相关的聘雇法令资讯，宣导法令，学相处，听音乐，跨世界级咯，要让雇主移工更靠近，合作生活都顺心。欢迎收听移工快易通。大家好，欢迎收听移工快易通，我是主持人庞庞。本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直播，是雇主朋友与移工伙伴们最好的沟通桥梁哦。不论是政策规范还是东南亚的食衣住行国际大小事，跟着庞庞听，一定让你收获满满，学无止境，进哇，讲得夸张了哈。好啦，闲话家常结束了，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资讯通通报。法令政策、就业服务、移工新闻、聘雇管理资讯、政令宣导，都在资讯通通报。
强哥，强哥，你听说了吗？今年1月1号开始，外国技术人力的健检新制度上路了。我家的玛丽才刚转成技术人力，我正烦恼着不知道要不要重做健康检查呢。
哎呀，阿美姐，我也正想问这件事情。我工厂那几个刚转外国技术人力的越南兄弟啊，到底是照以前的规定还是有新规定啊？
诶，两位在讨论115年健康检查新制啊。
钱老师，快救救我们，我家玛丽114年才刚做完30个月的定期健检，现在遇到新制度，她还要再去检查一次吗？
别紧张，根据新规定，玛丽是从事家庭看护或多元陪伴的技术工作者，在完成入国30个月的定期健检后，之后每三年都要办理一次胸部 X 光肺结核跟身体检查。
哦，所以只要每三年做这两项就好了。
但是你要记得哦，在帮他申请展延、期满转换或是接续聘雇的时候，都要把这份健检证明交给劳动力发展署。
哎，钱老师啊，我工厂那个阿强呢，他是制造业的技术人力，也要每三年健检一次吗？
这就是重点了。强哥，你阿强属于其他技术工作者，新制度开始后，他们就回归所谓的职业安全卫生法和各产业的规定，不需要再依照就业服务法跑额外的健检流程咯。
哇，那真的是省事多了，跟我们台湾员工一样就对了。
没错，不过如果阿强是在人口密集机构工作，可能还是要依照指引每年做 X 光哦。
诶，钱老师啊，那如果是从国外直接引进的技术人力呢？
国外引进的比较严格，总共要过三关。第一，入国前办签证要附三个月内的健检证明。二，入国后三天之内就要先做一次健康检查。三，前三年入国满6个月、18个月、30个月都还要再各做一次的定期健检，如果没有按时办理，最高可是会被罚30万元呢。
哇，天哪，那真的要记好呢。那健检项目有哪些呢？
项目包括胸部 X 光、身体检查、梅毒、肠内寄生虫、汉生病，还有麻疹跟德国麻疹的证明。
太感谢钱老师了，这样我就不用担心了。强哥，
哎，
走，我们去喝咖啡，我请客。
115年1月1号开始，外国技术人力健康检查新制已经上路，只要是依法受聘雇的外国技术人力，都必须依规定完成健康检查，差别只在于工作类型不同，检查方式也不同。如果有问题，可以打1955专线，也可以直接咨询各县市的卫生局。遵守健康新制，不是多一份负担，而是让工作与生活走得更长远。
听到刚才的广播短剧，大家对于外国技术人力健康检查115年开始的新规定，有没有比较清楚了解了呢？ 接下来庞庞加码来分享啊，我们的政府很贴心 ,so sweet, 整理了民众常见的 QA 问答集，庞庞赶快哦跟大家做一个解惑，有关于115年1月1号开始外国技术人力健康检查新制规定的第一个问题，外国技术人力是指哪些对象？我聘雇的外国人是否属于外国技术人力呢？答案是，有关于外国技术人力对象、资格跟从事工作内容等问题，要大家参阅劳动部的外国技术人力工作资格跟许可管理办法规定。刚刚短句里面也明确的有指出说，像家庭看护跟多元陪伴照护服务的两类技术工作者，满三年之后还是要办理胸部 X 光、肺结核跟身体检查，那么其他的技术工作者则回归职业安全卫生规定办理。但是如果您担心说啊，听庞庞那讲我好像知道，但是我又怕万一真的不小心是我听不对怎么办，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洽询1955劳工咨询专线，或者是也可以打电话到劳动力发展署询问，那么劳动力发展署给出的电话是 02-8995-6000。 这是有关于民众对于外国技术人力是指哪些对象的疑问回答。第二题是，新制外国技术人力也要做健康检查吗？答案是没错哦，只要依法受聘雇的外国技术人力，各位都必须依照受聘雇外国人健康检查管理办法办理健康检查。这个呢，也要依照他聘雇的方式为国外引进还是国内聘雇的不同，在健康检查的时程跟项目也会略有不同哦。所以国外引进或是国内聘雇，两者不同身份的状况下，健康检查的时程跟项目是不一样的。第三个问题，外国技术人力如果是从外国直接引进来台湾工作，那么他什么时候要做健康检查呢？答案是，外国引进的外国技术人力健康检查时程如下。一，首次也就是第一次聘雇时，要在入国三年内健康检查规定跟目前第二类外国人相同。步骤如下，首先第一件事是，你在申请入国签证时，应该要检具三个月内认可医院核发的健康检查合格证明，雇主或中介朋友要特别留意哦。第二件事，入境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应要到国内指定的医院办理健康检查。第三件事，入境后的三年内必须要在你入国日满6个月、满18个月、满30个月这三个期间点都要再做一次定期健康检查。好，所以其实国外直接引进来台工作的外国技术人力，他们需要检查的这个流程会比较繁复。我刚才这样讲，其实严格说起来，你看申请入国签证时，那一位外国技术人力他就必须要检具他三个月内认可医院核发的健康检查合格证明，是不是做了一次？入境后来到台湾之后，三个工作日内要在国内指定的医院再次办理健康检查，所以做了第二次。接下来入境后的三年内，第六个月、第十八个月、第三十个月分别要再做一次健康检查，夯不啷当加起来就是五次。所以雇主朋友们，如果您是要从国外直接引进这个技术人力的话，一定要留意你的员工必须要具备以下的这一些合格证明哦，请依规定时程办理健康检查，不然违反就业服务法的规定的话，就会处以新台币6到30万元的罚款。那么完成前述规定健康检查的家庭看护技术员及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技术员，他们后续定期健康检查规定 应该要每3年办理胸部 X 光肺结核以及身体检查，并且在申请展延聘雇或是期满转换或者是继续接续聘雇许可时，要向劳动力发展署跨国劳动力事务中心出示他的健康检查合格证明。这两类以外的其他技术工作者则与我们国人相同，就回归到职业安全卫生法及各产业既有的规定办理健康检查，像是什么依人口密集机构感染管制措施指引，工作人员每年进行胸部 X 光检查等等。第四个问题，如果已经在台湾的资深移工，他在国内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那他还需要做健康检查吗？答案是需要，只要是第一次以外国技术人力身份申请聘雇许可，原则上都要在指定医院做一次健康检查。但是如果原来是第二类外国人资深移工身份，就可以使用其依规定办理的定期健检合格证明取代。那么如果他是家庭看护技术员或是多元陪伴照护服务技术员，后续的定期健康检查规定就应该要每3年办理胸部 X 光肺结核检查及身体检查，并且在申请展延聘雇、期满转换或是接续聘雇许可时，向劳动力发展署跨国劳动力事务中心出示该健康检查合格证明。其他的技术工作者就跟我们台湾人一样，就一样是回归到职业安全卫生法及各产业既有的规定办理健康检查。第五个问题，一般人也会想要了解的，外国技术人力的健康检查啊，都检查哪些项目呢？答案是与目前的第二类外国人是相同的，健康检查项目包括胸部 X 光，其实主要就是要照有没有肺结核，再来是身体的检查、梅毒血清的检查、肠内寄生虫检查、汗腺病检查、麻疹及德国麻疹抗体或是疫苗接种证明。那么不管您是雇主还是仲介，又或者是新住民还是移工朋友哦，胖胖目前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普罗大众你们从事什么样的行业，但总之你有聘雇上的需求，或者是你本身是被聘雇的外国技术人力的话，胖胖跟大家分享我手上的这一份资料，来自外国人劳动权益网，有文字档可以下载，而且这一份 QA 问答集里面还有图表哦，大家可以看着这个表格更快速的了解这一项115年元旦开始的新制度。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拨打1955劳工咨询专线进行询问哦。紧接着第六个问题是，我聘雇的外国技术人力是家庭看护，114年他就已经完成了30个月的定期健检了，那今年115年1月1号开始后还需要办理健康检查吗？答案是需要哦，因为您应该要每3年来安排外国人办理胸部 X 光肺结核检查跟身体检查，并且在申请展延聘雇、期满转换或是接续聘雇许可时，向劳动力发展署跨国劳动力事务中心出示健康检查的合格证明。最后一个问题，我雇用的外国技术人力是制造业的工人，114年他就已经完成了30个月的定期健检了，那115年1月1号开始还需要办理健康检查吗？好，刚才上一题讲的是家庭看护技术员嘛，那么第七题询问的是制造业的工人，那两个职业类别不同，答案会不会有所不同呢？答案是与国人相同，这一位制造业的外国技术人力就回归职业安全卫生法及各产业既有规定办理健康检查，也就是不需要依就业服务法跟健检办法办理健康检查办理，但 雇主还是要主动关心这一些外国技术人力的健康情形，他们如果出现身体不舒服，应该要主动协助跟及时就医。哎，还有第八题跟第九题，我刚才以为第七题是 Lucky Seven 哦，熊熬啊，没有哦。哎，还有第八题是，我如果对外国技术人力办理健康检查时程有任何问题，啊，我要被问下。如果我听阿胖胖讲，听得好像懂，但是详细我想要找个人问一问，那怎么办呢？答案是可以洽询外国技术人力居住地的县市卫生局，由该卫生局来协助查询，并且说明相关办理时程。请留意，这个是外国技术人力居住的县市卫生局哦，哈，你不要想说啊，我身为头家，我住在台北，那我打台北的，结果人家可能住在基隆，哎呦喂啊，那个落差很大，肯定找不到人的哈。所以记得要洽询的是外国技术人力居住地的县市卫生局。凶凹的凶凹，真的是最后一题了。哪一些外国技术人力需要每三年办理胸部 X 光肺结核检查跟身体检查呢？胖胖已经 repeat 到现在，重复重温了到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答案是什么了吧？答案就是从事家庭看护跟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这两类技术工作的外国技术人力，他们就必须还是要依规定每三年办理胸部 X 光肺结核及身体检查。以上有关于115年1月1号起外国技术人力健康检查新制规定的 QA 问答集，供大家有困惑的地方或有不明白的地方，赖伊电通雇主个人化推播，协助雇主第一时间掌握移工资讯。您可以上赖伊电通进行查询，当然还有熟悉的1955进行洽询哦。有关于赖伊电通，胖胖再多宣导哈，多补充一下，这个雇主个人化推播能协助雇主第一时间掌握所聘雇的外国人资讯。各位雇主朋友们或中介朋友们，只要加入中文版移电通并且完成绑定，就能够及时收到移工相关的专属通知，像是外国技术人力聘雇许可的核发提醒，聘雇人员健康检查的时程提醒啊，这点很重要，一不小心就要被罚钱，以及透过个人化的推播，雇主可以更快掌握进度，移工也能够获得更完整的保障。所以立即加入并且完成个人绑定化，能够打造更安心的聘雇管理流程与时间提醒。啊，要怎么加？只要上你的 LINE 搜寻 ID， 或是上我们外国人劳动权益网去寻找 QR Code 加入，就能够享有中文版移电通的完善服务哦。接下来来分享一个健康关怀活动哦。115年台北市外籍移工健康关怀活动开跑咯，这一次把四个时间点都讲出来了，我们预计在3月8号、6月14号、8月16号、10月4号都是星期日，请雇主朋友们也提醒哦，可以提醒你的移工或者是外国技术人力的朋友，3月8号、6月14号、8月16号、10月4号这四个日期会在台北车站大厅举办四场次，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与慈济仁义会合作，免费提供义诊、健检跟医疗咨询，而且有双语服务人员帮助移工解决就医的障碍。时间点落在中午12点半到下午4点，台铁的那个台北车站大厅哦，多功能展演区那里。对象是谁？只要您是在台合法居留的移工，不分工作地点，也不分职业，都可以参加。 证件要怎么准备，参加时请携带居留证或是相关的身份证件，因为要确保你就是合法居留的移工。那服务内容有免费的一般健康检查、内科、牙科、耳鼻喉科、妇科、中医，还有身心医学科等义诊，并且提供血压跟血糖的量测、医疗咨询跟卫生指引。小福利有哪些呢？目前知道的是，参加的朋友们可以获得小礼品或免费理发券啊，或视障按摩服务。那要怎么样报名？只要您是移工朋友，都可以直接前往现场参与，不用预约啊，这一点很重要。所以雇主朋友们，欢迎把这一项免费健康关怀活动的资讯传递给你的员工哈，或是你的移工朋友们，让他们也能够在假日的时候有机会参与到外籍移工的健康关怀活动。所以这一份资料也就是显示说啊，特别希望雇主啊，就有特别讲，特别希望雇主能协助，鼓励雇主可以安排移工来参与，来一起关注移工的身心健康。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或劳资争议的话，或法律咨询需求的话，都可以拨打1955 24小时专线等候各位。最后要提醒大家，还是跟健保跟健康相关的。健保有规定，雇主应该要在移工到职后主动办理健保加保，115年1月到职则必须计算一月份整个月的费用，这一点是要提醒我们的雇主朋友咯。那么台北市的外籍移工健康关怀活动宣传就讲到这。接下来要宣导的议题是什么呢？跟电池有关啊，电池这个新闻最近近期很 popular 哦，一下这里烧一下那里烧。好像各家的航空越管越严，尤其日本、韩国啊，韩国好像管最严，直接给你没收，直接不准你上飞机都有哈。所以今天要来讲的是锂电池灭火应变处理方式。大家的手机、行动电源，甚至是电动车里面，其实都有一个很关键的元件，就叫做锂电池。它让我们生活变得很便利，但是最近大家应该都在新闻上看到锂电池起火燃烧的消息，是看得心惊肉跳，连台北捷运都担心哦，寄出说啊，你在捷运里面不可以使用这个行动电源。当然，万一我们从看戏的人变成真的身边的锂电池爆炸冒烟的话，或是真的烧起来的话，爆炸是没救啦，因为爆炸真的很难应变，但如果冒烟或烧起来，我们还是有应变的机会哦。第一时间要怎么处理？以下分享一套由交通部民航局提供的锂电池灭火应变处理民众版秘籍，胖胖跟大家一起从中学习咯。首先我们要了解锂电池，电池为什么会突然冒烟或起火？根据资料显示，原因通常有以下几种：一、电池过热；二、电池受到了强烈的撞击，可能你把它放在袋子里，但是你的袋子在那边撞来撞去，有没有撞到墙壁，撞到墙角，但是我们身为使用者，我们没有发现嘛，因为袋子这样轻轻锵锵，我们不知道里面的电池其实已经遭受到强烈撞击。第三，就是电池泡水。那当然还有最后一种是电池本身已经老化了，所以没办法，它就是可能会有燃烧的风险。当这些情况发生时，锂电池电池的内部可能会产生异常反应，接着就开始冒烟发热，严重的时候甚至会爆炸起火。所以只要您发现你的锂电池电池开始冒烟，这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警讯，请大家要立刻处理，不要在旁边观望哦。重点来了，当它起火的话，我们要处理的三大原则有哪些呢？第一是降低温度，第二是隔离开它，第三就是避免它再度燃烧。 如果锂电池目前只是冒烟的状态，还没有起火，我们可以这样做，只要评估环境当下是安全的，请准备一个装水的水桶，将电池移入水中浸泡降温，这样就能够快速的降低电池温度，避免它一直产生反应。但是也要留意哦，你看到冒烟，你不要以为徒手把它抓起来就好，因为很有可能它那个时候已经是70度 C、80度 C 甚至90度 C， 也就表示电池很热很烫了。你如果徒手去拿那个行动电源，拿那个电池，很有可能会烫伤，所以一定要留意，不要徒手抓取高温电池，要用工具去夹它，或是你至少要戴上个隔热手套去抓它，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刚刚讲的是冒烟，那么现在讲的是如果幸运到它已经起火了呢，那怎么办啊？先处理周边的火势，如果旁边有其他易燃物，请先使用一般灭火器扑灭周围的火源，防止火势蔓延。再来覆盖降温，就是使用湿的毛巾或是湿就是已经沾湿的布料去覆盖这个电池，这样能够降低温度而且压制烟雾。最后就是如果你感受到诶周遭的火好像真的灭了差不多剩烟的话，安全可行的话，还是要把电池移到装水的容器来持续降温，这个才是防止复燃的最有效办法。火灭了事情就结束了吗？还没有哦，锂电池即使火熄了，内部还是可能存在再次燃烧的风险。所以要提醒各位，一，灭火之后的电池绝对不要再次使用。二，千万不要把它丢进一般的垃圾桶，因为你看起来外表降温，其实它搞不好里面还是热情如火。那它遇到垃圾桶里面的这些易燃物，可能又会爱火再度重燃哦，所以是很危险的。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在电池的正负极贴上绝缘胶带，然后透过正确的回收管道进行处理，例如交给合格的回收商或是指定的回收点。就算电池外观看起来很正常，只要它曾经起火或是异常发热，就一定要送去回收处置，千万不要丢进一般垃圾桶，以免进了垃圾车，它会有一道那个挤压嘛，哇，那一挤压下去，万一它就真的发挥了作用，整个燃烧爆炸，一整台车是很危险的状态哦。以上有关于锂电池的应变方式，就是希望大家在遇到突发状况时能冷静应对，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记住，降温、隔离、避免重新燃烧，就是处理冒烟或燃烧情况的三大原则，分享给大家。哇，今天的主题宣导也是满满的干货，满满的内容，我知道大家要头昏脑胀了，我自己也讲到要头昏脑胀了因为真的很多都是值得并且要及时的跟大家分享的讯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听进去 70% 哦，至少要知道个轮廓，知道我们政府也有在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制度，或者是举办这样子的一个免费的健康活动啦。后来我不要再说了，我们赶快来听歌，彭佳慧啊，这个是快乐的歌，大家精神起来，等一下下一段才会更精彩啊，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叫做敲敲我的头。心就好。
是这种念头。其实我很想飞，可是找不到一片天。我想喝一杯，只是我没有胆量醉。其实我真的美，为什么
上海报道，请大家带得走。第一，唔通为外国违规输入肉品；第二，唔通伫个网站卖产地不明的肉制品；第三，不明的肉制品唔通等去粪桶内底，请等粪扫桶，或者是靠空白空空空三九一三一通报回收。为外国违法进口也是炸肉制品入来，相关会判七年有期徒刑，会罚新台币300万的罚金。以上广告由农委会动植物防检局提供。
跟着音乐走进不同国家，用音乐和娱乐拉近彼此距离，我的家乡我的情。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我的情。首先第一个消息啊，算是网友在这个社群 Dcard 上面有趣的提问，结果引来很多人的反馈啊。近年来物价不断上涨，薪资成长却追不上生活的成本，让不少年轻人感受到沉重的经济压力，甚至自我嘲讽说，哎呀，我成了月光族，只求当下过得开心。不过随着台湾外籍移工人数逐年增加，最近就有网友很好奇，他就在社群平台上分享了他自己的观察，说他应该是住在新北市那个中和那一区才对。他说他在新北市的南势角一带，东南亚餐厅林立，餐点的价格其实不算便宜，一份动辄都要将近200元，但是店内用餐的外籍移工却依然络绎不绝，让这名网友就忍不住好奇说，诶，那他们究竟怎么存钱的？文章一出就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网友们就分析说，我移工朋友们基本上都在加班，放假有机会还会去打零工赚点零用钱。也有人说，诶，他认识的这个移工朋友很喜欢赚钱，很喜欢加班，老板问谁要加班，谁愿意假日来上班啊，他们就永远都会是举手的那一群。也有网友说， 我们几乎天天都加班啊，那个他用我们应该就表示他是移工本人了、啊，他是移工族群的朋友。我们几乎天天加班，而且我们真的很喜欢赚钱。哎呀，你看是不是特别远方来到异乡打拼，似乎好像就是想办法要努力赚钱。那也有网友说，他们喜欢喝饮料胜过吃饭啊，这个就是民俗风情的不同，所以有时候就看到他们只吃一餐两餐，而且他们吃的分量也很少。另外也有这个网友提，我猜他会不会是雇主啊，还是他是做人资的，我不确定。他就说，移工朋友们都很刻苦耐劳，很愿意加班，自然钱就多。一听就好像是人资部门对于人力资源的需求评价，有没有？对，每个回答都会让庞庞觉得说，哎呀，讲这个回答的到底他的身份为何？好啦，我们不乱猜，庞庞纯粹猜测啊，只是有趣的观察。另外也有网友补充，其实不少外籍移工是包吃包住，上班期间是由公司提供便当，宿舍也有厨房，平时自己可以煮，外食的次数其实并不多，租房子的支出相对也低，所以就算他偶尔到餐厅聚餐，整体花费仍然都在可控范围内。对他们来说，外食不只是吃饭，更是一种与朋友交流、疏解思乡情绪的社交时光。那么在理财方式上，也有不少人提到，外籍移工朋友们常见的储蓄方式之一就是直接买实体黄金存着。由于台湾的黄金纯度高，品质稳定，未来带回母国或是自己做一个资产的存放都非常的划算，也非常的能够有保值甚至增值的几率。总之啊，就是一种安心的存钱方式，他们只相信黄金啦。比较复杂的投资他们反而不喜欢，他们觉得事情搞得很复杂，还不如直接买黄金最快。从这一些分享当中就可以看出，外籍移工朋友们的消费跟储蓄的方式其实更多是来自什么？生活形态跟工作结构的不同，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离乡背井来台湾工作。就像我们离乡背井到国外工作，相对来讲我们应该也会更努力的想要打拼哦，最好赚很多很多钱啊！到时候自己起码要回台湾的时候才能够赚一桶金回来，让自己的生活更好。所以当然这个是在于说身份的不同，立场的不同，所以也提醒着我们，看似相同的薪资条件，背后却有非常不一样的生活选择跟压力来源。理解彼此的处境，相信会比单纯来比较谁比较会存钱，阿姨那一家五级去讨论这个议题更有意义。庞庞特别就是看到这一篇消息特别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当一个趣闻来看啊，我也是当一个趣闻来看待，但是背后这个努力打拼的意义还是值得我们思考，尤其值得我们台湾的年轻人思考啊。庞庞身边的朋友都不是很喜欢加班哈，当然这个是不是跟台湾雇主容易欺负让台湾人有关，我不知道。嗯，有时候这个会牵扯到说加班，但是私底下会不会给加班费，会不会合情合法，黑龙就拍供。但相对来讲，外籍移工的朋友们加班肯定是要给钱，不给钱，哎呀，中介直接找你上门。好，对不对？所以每一个的文化都不一定一样啦。不管怎么样，胖胖都祝福大家新的一年新气象，我们一起赚大钱哦。紧接着要来瞧瞧2月8号对于某个国家是很重要的日子，这是泰国的大选。没错，随着2月8号泰国大选逼近，泰国政坛现在笼罩在所谓的灰色阴影当中，灰色财产成为了这一次竞选的主要焦点。哦，什么叫灰色财产啊？外界普遍质疑，大笔来自网络诈骗跟非法赌博的黑钱正偷偷的流入选战当中，试图要买下议会的席次。哇， 好厉害哦，大开眼界。分析人士就指出，许多资本家将政治权力视为一种投资，借此寻求法律的保护伞。像去年12月，泰国的议会就被媒体形容是灰色垃圾巢穴。哎呦，泰国媒体讲话还真是蛮不客气的哦，就是要指责里面坐满了缺乏诚信、只为利益的灰色议员。泰国公共电视台就报道，去年9月，两名前《华尔街日报》记者就揭露了泰国政治人物跟洗钱主谋莫尔伯格之间的交情。根据报道指出，这一位洗钱的主谋掌控着东南亚数十亿美元的诈骗跟赌博王国。哦哟，这么厉害！调查结果导致财政部副部长在10月下台一鞠躬啊，那看来他不是很干净哦。政府也随后扣押了超过100亿泰铢，100亿泰铢对台湾来说几乎是101亿的新台币资产。哇，人一辈子可以赚到这么多啊，我怎么不知道101亿新台币啊。 好厉害哦，庞庞就是看到这个数字也觉得不可思议。然而这还可能只是泰国政坛的冰山一角，精不精彩，刺不刺激，我们给他继续听下去，大家听听就好，我们当成趣闻了解一下东南亚的一些大小事这样子。那么面对日益猖狂的贿选行为，各大政党就纷纷祭出强硬的立场，像反对党人民党跟民主党就走在最前线哦，都说目标就是要恢复国家的政治完整性，也公开宣布绝对不会跟深陷贪污指控的勇敢道德党结盟。哎呦，直接呛别党了。然而泰国总理候选人兼法学副教授啊，就是其中一位候选人就爆料说，目前被没收的101亿的新台币只是占了选举资金的 10%。 哎呦，预估总买票金额可能高达1000亿泰铢。哇塞，我又听到了一个很神奇，1000亿，哇，太厉害了，这个我想我八辈子都赚不到。好，我们用听的啊，我们感受一下奇人异事吧。泰国媒体呢也报道，有调查指出，一张选票的行情已经喊到了7500泰铢。大家如果就算是1比1来比的话，也大概也要7500到7600台币。齁，一张选票要卖到这样子的行情。对此传闻，现任总理阿努廷被问及说，哎，7500泰铢买一张票可能吗？他就反问记者说，谁付7500泰铢买票啊？这是买选票还是买水牛？告诉我，我拿水牛角给他。哎，什么叫水牛角啊？庞庞跟各位讲一下，泰国的水牛角因为具有清热，就是牛的那个角啊，具有清热、凉血、丁精跟解毒的药用价值，所以常被视为犀角、犀牛角的天然代替品。在泰国文化的信仰当中，黑水牛角被认为是一种极为难寻的珍贵圣料，在未经高僧加持也能被相信它是具备镇宅、趋吉避凶、挡煞、驱赶邪灵、强大人缘跟招财的神秘力量。我就说了嘛，每个国家的文情风情不同，我们大家听听就好啊。是不是真有其事不知道，不过台湾这个倒是没有这样子的传说。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水牛角的意思，虽然现任总理是开玩笑的这样回答，可是另外一家曼谷邮报先前就报道，选委会的主席其实就承认了，选委会内部确实存在着贿赂的指控，有一名官员曾试图以职位晋升作为一个条件来进行贿赂。听到这里我觉得都能拍成一部电影了，那个韩剧啊都拍过类似这样子哦。啊，当然，所以这个都是人性啊，是都有可能发生的。但是我觉得真正惊奇的是在后面这一段，庞庞跟大家分享，除了贪腐议题之外，本届的大选也有一些奇特的政见。 中央社就报道说，有一个这个总理候选人蒙先生，最近他就成了网络大红人。为什么？他提出了星际婚姻政策。嗯，星际婚姻，星是那个星星的星，天上的星星，际就是那个人际关系的际啊，星际跟外太空结婚的意思啦。阿内有听有无？你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庞庞也觉得不可思议，超神奇。这一位候选人主张应该要允许人类跟外星人结婚，噔噔，并且结合两星球法律给予认可，有效的期限是2到5年。为什么不能终身？庞庞不能理解啊，为什么只能结5年？他在宣传影片中浪漫说着，你可以娶一个地球妻子，一个月球妻子，或是一个火星妻子。不仅如此，这一位候选人还提出过一妻多夫制，主张在现有配偶的同意下，女性应该要被允许拥有最多4名老公。虽然这些言论遭到网友嘲笑，哎呀，你是为了吸金才破天荒想这些很夸张的政见吧，甚至也有对手去检举他说，哎，这个人违反选举法规。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这一次泰国的大选真的是五花八门，剧情真的是高潮迭起啊，从选举贪污的问题到候选人以外星人与多配偶吸引目光，本届泰国大选不仅是权力角逐，同时也表现出选民对于腐败跟政治娱乐化的焦虑。随着这个投票日2月8号开始嘛，究竟选民会选择清白但是艰难的改革，还是被口号跟奇观来吸引呢？这也是成为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以上泰国大选的这个我当趣闻啦，分享给大家。庞庞也没有什么政治立场，我们就轻松听听咯。但我对于那个跟外太空人结婚还是觉得蛮厉害的齁，他怎么能够想到说你可以娶一个地球老婆，娶一个月球老婆，再娶一个火星老婆。我就问，请问要先怎么相亲啊？我要怎么飞到外太空跟他生活？是蛮有趣的啊。以上新闻就分享给大家咯。最后我们要赶快来听一首歌，不小心又分享太多了。今天要听的是来自越南家喻户晓，在国际间也非常有存在感的女歌手，叫黄垂玲。她不只是在越南的乐坛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也算是少数成功打进国际视野的越南流行女歌手之一。哦，大家知道吗？在 TikTok 在短影音上面，你们有没有听过一首啊？甚至有人都会跟着一起跳的 Sitting。就放到这里，因为今天没有要放这首歌，大家应该有点回忆了哈。洗脑的旋律，可爱又有记忆点的舞步，红遍全世界，就连 BLACKPINK 成员蔡依林都曾翻跳或是分享过，所以今天我就要来放她的另外一首歌，中文常被昵称为小偷遇上老太婆。但庞庞把歌名，翻得比较文言文一点，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个歌曲融合现代电音跟越南传统的民俗元素，就请大家欣赏一下咯。
全都燃灯替代 Y như lời người ta nói không, nhãn sắc là drama. Đừng có nhắm đây người soi mói, nhìn kiểu đôi mi cong. Anh cần một người đi sống sống, thì mình để anh cứ việc lấy đi. Ngoài em anh không còn thấy gì, hay vì em vẫn luôn khoe sắc mình đi như một góc quên. Tiếp cận được em cả một quá trên. Nó nó em mời đừng tự khóa men. Vì em kệ đi, anh định hóa thân ngũ all black như em chưa từng yêu màu trắng. Cà phê của anh cũng thường là đen và nơ. Nếu thương của anh là mục tiêu thì em đừng bắn. Đọc vợ anh làm gì không dễ để quên được đâu. Nói anh nghe nào.
Có phải anh đang trêu đùa em đấy không?
世界文化到台湾大小事，新闻好康健康一次掌握。这里是生活小百科。紧接着时事消息要通知大家，小心不要搞错政策，触法受罚哦。入境带国外加热烟违法的，50,000到500,000元罚锾会等着你。卫福部在去年有条件核准了14款指定烟品，就加热烟合法上市。那么财政部最近就预告修正相关办法，新增了入境旅客携带经过卫福部核定通过的健康风险评估的指定烟品200支免税，预告期7天，预计2月1号开始施行。阿姆哥，卫福部也提醒，目前我们国内审查通过的14个品项都没有在国外贩售，有没有听到陷阱？所以如果你看听到前半段就兴高采烈的从国外买回来啊，那你肯定被罚钱，因为我们现在通过的14个品项都没有在国外贩售，你如何从国外带回来，对不？所以从国外携带入境的加热烟依然是违法，可以处以50,000到500,000元罚锾。卫福部国建署就提醒，针对相关加热烟跟组合元件，国内通过的两家业者都表示，在其他国家是没有贩售相同品项，所以国人在其他国家是不可以，也仍然无法携带加热烟入境台湾。如果违法，会依照烟害防治法裁罚50,000到500,000元。所以这部分跟我们国内审查通过的14个品项都不相干哦，因为要再次提醒，我们国内审查通过的这个加热烟14款指定烟品只有在台湾贩售，所以你国外应该是带不回来也买不到。这样有懂这个陷阱了哈，所以提醒大家，现在那个国建署他们也是多加宣导提醒，就怕民众搞不清楚状况，傻傻的以为都可以就从国外带回来，这个是会受罚的哦。 节目时间又悄悄的接近尾声了，移工快移通希望做的不只是单向宣传，而是一个让雇主、移工朋友还有政策资讯能彼此靠近的交流空间，让制度被理解，也让我们生活更顺利。给那里的内容，尤其是健康检查心智的部分，庞庞用比较不那么生硬的方式陪各位一起把重要的法规给听懂记住。我的任务就是把跟外国人聘雇相关的规定讲好清楚，讲白话一点，希望大家不要一听就想转台了哈。庞庞已经尽量的给他轻松化、口语化、声音活泼化。我每次下麦之后，我都不爱恭维，我就马上变了个人哈。啊，每个人的样态都不同嘛。当然，我也希望听了庞庞的这波，可以让你放松心情，因为我还有音乐、异国文化、时事生活要分享，希望大家在这个小时里不会孤单寂寞，不会无聊无趣，而是可以累积一些跟移工朋友、同事甚至家人朋友聊天的话题哦。谢谢各位把时间留给了移工快移通，如果今天你有一点点收获，那我这个节目就值得了。最后一首歌，有点年纪的人一定都听过啊，没有年纪的人你不用回头告诉我，我也当你有听过好不好，你就不用告诉我你没听过了哈。女人嘛，对于岁月总是有那么点敏感的，我们不要讲年纪。最后这一首歌来自张震岳，爱的初体验，献给大家，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相会，さよなら，拜。以上节目与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的国语广播节目《移工快易通》，感谢收听，下次空中再会。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清晨